紫霞造福诀说道：凡是女子修善，和男子并没有两样。但是女子没有其他的事情，若能够做到三从四德，才算是位好女子。如果有善行，不如劝父母丈夫去做比较好。所以父母有三件的善事，则妇女就分有一件。丈夫有两件的善事，则妻子就分有一件。若是经过妻子预先思量而劝化的，就与丈夫的功德一样了。若是能够将妇女劝化为善，这种的功德比起妇女自己为善要更加的珍贵呀。姊妹妯娌之间若有善行，彼此要相互的赞叹，这个功德也是可以相等的呀。最重要的是发欢喜心一同行善，不能够生妒忌心呐。妇人若是能够做到孝敬和顺，相夫教子，尽了自己的本分，再加以深信因果，吃素念佛，则现在生自然就会身心安乐，子孙昌盛，临终一定蒙佛慈悲接引，往生西方极乐呀。
太上曰：不合其事。意思是说，丈夫与妻子不合。俗话说，家和万事兴。古人讲，夫妇和而后家道昌。而今日社会混乱的根源，往往是因为家庭失和所引起的。而家庭不和的主因在于夫妻不能建立在诚敬之上，因而彼此之间不能互信，不能相容，甚至彼此猜忌，家庭呢因而破碎，子女不能够得到良好的教育。有志之士见到此一现象，能不引以为戒吗？下面讲一个小故事。顾恺对待妻子十分的有礼，他经常早出晚归，妻子呢也很少见到他的面。有一次，顾恺病得很重，躺在床上，他的妻子出来看他，顾恺就命令旁边的人将他扶起来，并且戴好帽子，披上外套，与妻子互相的问候。行礼完毕之后呢，才叫妻子回房。由此观之啊，则夫妇之间怎么可以一刻无礼呢？若是夫妇能够以礼相待， 怎么会导致夫妇失和呢？然而，尊礼岂会有什么困难呢？只要做到和而有节，爱而相敬，也就可以了呀。
太上曰：“不敬其夫。”意思是说，妻子不尊敬丈夫。古人说：“夫者，妇之天。”也就是说，丈夫是妻子终身所依靠的人。因此，妻子怎么可以不尊敬丈夫呢？下面呢，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后汉人梁鸿娶了孟家的女儿为妻。孟光嫁到了梁鸿家的时候啊，身上是穿金戴银，装饰的相当的高贵阔气。过了七天之后，梁鸿居然不跟他说一句话。孟光于是就把头发挽了起来，梳在了头顶上，然后换上了布制的衣服，做起家事来。梁鸿这时候才欢喜地说道：“这才真正是梁鸿的妻子啊。”于是呢，就协同妻子隐居在霸陵山中。后来呀，因为避难而前往吴国，寄居在高伯通府上旁边的小屋里，受雇替人做舂米的工作。梁鸿每次工作完毕回到家中，他的妻子已经为他准备好了饭菜，端到了他的面前，并且呢，还不敢抬头仰视，态度也十分的恭敬。高伯通看到了梁鸿妻子举案齐眉服侍丈夫的情形，就说道：“梁鸿在我这里只不过是位舂米的工人，居然能够使妻子对他如此的恭敬，那他一定不是一位普通的人呐。”于是呢，就请梁鸿夫妇搬到他家里居住了。妻子尊敬丈夫的方法，没有比为丈夫尽节、善于教导孩子这两件事情还要更大的了。所谓烈女不侍二夫，寡妇为丈夫守节，连鬼神都会对他尊敬。例如明朝学士黄观在靖康之难的时候啊，为国殉难，妻子翁氏和两个女儿都被抓住了。翁氏为了避免自己和女儿受辱，就乘机拉着女儿投水而死。翁氏为丈夫尽节的行为，千秋万世为人敬仰。所以呢，至今在秦淮河边的庙里，仍然奉祀着翁氏的神位。而宋朝欧阳修的父亲，在他四岁的时候就死了，母亲郑夫人为夫守节，生活相当的穷苦，除了工作赚钱养家之外，还得亲自教导欧阳修写字念书，如苦寒心啊。因而 感动了欧阳修奋发向学，终于成为了宋朝贤明的宰相。郑夫人呢，也累次的被朝廷赠封为越国太夫人、魏国太夫人。我们以上听到的两件公案都是敬夫的典范。凡是为人妻子的，应当要以此自勉呐。
太上曰：“美好金夸。”意思是，每每喜欢骄傲自夸。老子说：“不自以为是的人，他的思想才能够显著；不自夸的人，他的功劳才会被肯定。”不骄傲的人，他的事业才能够持续的发展。易经说，天的道理，不论什么，凡是骄傲自满的，就要使他亏损，而谦虚的，就会让他得到益处。因此，谦虚是君子始终应该保持的美德。例如，大禹不骄傲，不自夸，并且说，就是渔夫渔父也有长处胜过我呀。所以，大禹不骄傲，不自夸，终于能够排除万难，疏通江河，整治了洪水，而功披万世啊。而周公才华盖世，不但不骄傲，不吝啬，而且还非常的谦卑恭敬，勤政爱民，终于完成东征的统一大业，为周朝奠下了长治久安的基础。所以说呀，真正的大圣大贤，都是从战战兢兢、临深履薄的地方，一点一滴做出来的呀。汉朝的雇佣封侯已经三天了，而家人却不知道。晋朝的谢安和客人正在下棋，而淝水之战胜利的捷报传来，客人却没有发觉。宋朝的大将草彬攻克江南，回京入见皇上的时候，河门所进的榜子只称是奉敕江南勾当公事回。宋朝的贤臣文彦博于宋仁宗至和年间，首先建议册立英宗为太子。等到神宗皇帝继位的时候，文彦博呢只说全是韩琦的功劳。皇上因此而知道文彦博不自夸自己的功劳。以上所说的这几位贤人，都是人品一流，对国家的功劳贡献都非常之大。他们尚且能够如此的谦退不骄傲，而人们 为什么却不知道应该要效法他们呢？